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晚上再召集我们一同来到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能够为着能够读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我们心中的感谢，主啊，我们知道，你要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单单来归给你，主啊，你也要在这段时间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所以我们就将我们自己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交在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愿我们在你面前说的、听的，彼此交通的时候。都满有你自己的恩膏都一同在你面前受教，也能够一同在你面前蒙恩惠，能够被你所建造。主啊，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主啊，我们不仅仅要能够更多来认识你，主啊，也给我们一个心愿，一个爱慕，愿意顺服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让我们能够不仅多得着一些知识，主啊，我们更是要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让我们能够听见，并且能够紧紧的跟随，而让我们在地上的年日能够真实，能够经历到你自己的丰盛，享受到你自己的祝福，并且也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所以我们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对我们众人的心说话，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交通耶利米书。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读一点的经文哈，那因为耶利米书总共有52章，所以呢那个内容非常的多，很丰富，所以我们就挑其中的几节的经文来读。也许在交通时候呢，我们还会再读一些其他的经文。好，那我们请大家先翻到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好，那我们再请大家翻到第二章。第二章我们就从第九节读到13节。第二章从第九节开始。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你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好，我们请大家再翻到第六章，我们读16跟17节。耶利米书第六章16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最后我们请大家翻到最后一章哈，就是52章，我们就读前面的5节。52章第一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 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好，那我们的圣经就先读这么多哈。对，弟兄姊妹，我们上次已经开始交通耶利米书。那在交通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从刚才我们读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可以看见，可能耶利米呢是在犹大最后五个王其中的三个王他们在作王的期间呢说预言哈。其实也我们看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有看见见到约西亚看到约雅敬，还有最后一个王西底家。那我们上次呢也略略和弟兄姊妹交通到这个先知耶利米他自己这个人，先知这个人耶利米的他的名字呢就是耶和华被高举。那耶利米本身呢他是一个祭司出身可是呢神呼召他来做先知。那上次孙弟兄跟我们提到这个先知呢基本上就是是一般林里面很活泼的人他们这个话语呢如同泉涌涌出一般，他们的话语信息呢是新鲜活泼的哈。那因着他们林里面的光景活泼向着神使得呢他们能够在众人都听不见神声音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听见神对他们所说的话当众人呢都被外面的环境所迷惑的时候看不清楚的时候呢他们能够看见神，因着神的开启呢，他们能够看见神百姓真实的光景，看见神的偏离，神百姓的偏离，以至于神的话语能够借着他们能够得以传递。那我们看见这个，所以耶利米呢他是虽然是祭司出身，不过他是被神呼召做先知。那我们也提到了在第一章里面呢，耶利米他这个蒙召进入这个先知服事的一些的点。那我们也看见耶利米的反应，并且呢神给耶利米两个意象成为作为他使命的能够兼顾耶利米的使命使得他能够继续往前服事。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试着交通剩下来的这个章节，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52章，这个内容是蛮多的，所以我们就可能就是重点式的要点式的和弟兄姊妹有点的交通。那我们知道在从第二章开始呢到第38章呢，这是可以说是一个段落。那在这个段落里面呢，是特别是耶路撒冷在陷落之前呢先知耶利米在犹大他所传递的信息，并且呢神借着他的生活呢作为一个表号来向着神的百姓呢说明神的心意。好，那我们先在这个段落里面呢读经人也看见，可以也我们实际上在经文里面可以很明确的看见，有些的年代是在约西亚王年间，那有些呢是在西底家年间。那不过读经人也看见呢，在中间呢实际上也虽然说没有明确的指出不过呢也带进了这个约雅敬那一段年间先知所讲的信息，还有先知借着生活所显出来的这个表号。好，那我们就着呢这个能够稍微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有点点交通。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约西亚年间呢，这大概是从第二章到第13章这一个段落。在约西亚这个年间呢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可以看见大概有4篇的信息跟一个表号。那我们知道在约西亚年间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段的时期。因为神在约西亚向的神呢的确是有一颗敬畏神并且愿意寻求神，他的心呢完全转向神，以至于呢在约西亚的年间呢有一个很大的复兴。他在外面有许许多多让人觉得非常振奋的事。 那我们看见呢，在那的时候呢，约西亚不仅仅是寻求神，并且呢他除去偶像，并且呢在修理圣殿的时候呢发现了律法书，而且因着神的话语呢他恢复了逾越节。哦，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复兴。我想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量子的时期看到外面这样子的情况里面呢，我想我们可能都觉得非常的兴奋啊，觉得哎呀前途充满了盼望哈。可是的确这个约西亚向着神呢是尽心尽意尽力遵行神一切的诫一切的律法。可是呢神也给耶利米有一个不同的眼光啊，他看见，因为的确在当时的百姓犹大的百姓呢受约西亚的祖父马拿西他作王时候的为恶的影响，以至于呢，所以虽然说在约西亚年间呢他尽力的盼望能够把神的百姓带回到神的跟前，不过所能做的呢好像只有外面的啊，这一个复兴呢没有完全的达到这个神百姓生命中的实际哈。那在耶利米书三章十节有这么一句话哈，这边是讲到，特别是讲到这个犹大百姓的光景啊，这边讲到呢说，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看见呢，在外面有一个非常昌盛的好像一个复兴的情况呢，可是在人的心里面呢却没有那一个实际。那神就借着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神让耶利米看见，并且借着先知的口呢传讲了四篇的信息啊。那同时呢也借着先知的生活呢做了表号啊，一方面说明神的旨意，另外有的时候这个表号呢也是为了来加强信息所传递的负担啊。那在这四篇的信息里面呢提到了犹大的偏离，他偏离的光景跟原因啊。那接下来这二三十年的年间呢，犹大的偏离的光景呢就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啊，偏离的光景呢属灵的光景呢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堕落，以致到一个没有办法挽回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从这四篇的信息呢可以稍微来看一下哈，那这个以色列的偏离，还有他们的偏离的原因，还有他们外面所显出来的一些的情况。那这个四篇的信息呢如果我们稍微分段的话呢，可以看见大概是第二章第一节到三章五节呢是第一篇哈，第一篇的信息。那第二篇的信息呢是从三章六节到六章尾。那第三篇呢是从第七章开始到第十章。那第四篇呢从十一章到第十是十一章跟十二章。那这个表号呢是在第十三章啊，这个表号的时间呢是约西亚王末年的时候啊。那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四篇的信息，我们也许前两篇来一起来看，因为在其中呢神借的先知在这两篇信息呢指出犹大的偏离啊。好，那我们再把刚才读的过的经文第二章第十三节，我们刚才读过的我们现在读一下啊。这两节的经文实际上孙弟兄上一次也跟我们提醒看见犹大偏离，到底他们偏离了什么哈。好，我们先读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先看见了第一个偏离呢，他们是偏离这神自己的活水的泉源。他们为自己凿出不能存水的池子。好，那我们再读六章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好，所以呢，一方面呢，神的百姓呢，偏离了神自己这个活水的泉源，偏离了生命， 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偏离了神的道路，这个古道哈。所以这是在这两篇这两篇信息里面呢，让我们看见神借着先知指出犹大的偏离啊。弟兄姊妹，这不仅仅是当时以色列民他们的光景呢，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在神的跟前呢生活侍奉必须所要持守的哈。我们必须要持守在主的生活在主的生命的里面并且呢我们要持守呢能够走在主的道路的当中哈。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主他是活水的泉源呢，在约翰福音四章里面提到说呢，主说如果我们喝了神主所赐的这个水啊，我们就永远不渴哈。那这个神所赐的水呢，在我们里面就成为一个泉源从我们里面的供应，我们感谢主。那不仅仅如此，当这个生命丰盛的时候呢，主说呢，我们能够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得着供应，得着滋润，并且呢，这个生命的供应呢，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哈所以这是我们应当持守的这是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人偏离神自己，偏离了这个生命的路。那如今呢，我们在现今的这个生活侍奉当中呢，我们应该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跟随生命的感觉，在我们的生活侍奉当中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都是在应当是顺着这个生命的感觉而活哈。那不仅仅如此呢，并且在这边也提到主的道路，我们不仅要活在神的主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在生活侍奉里面呢，也要按照主的引导，能够走在主所喜悦的道路当中。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当时啊，耶利米他是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他是碰见了非常非常大的抵挡有许许多的试探引诱他里面虽然能够看见呢，可是他在外面却是受到是他的信息呢，因为他这样子的看见神借着他所传递的信息是以所有的人反对的那也因着这样子的信息呢，使得所有的人也对他带着一个敌对的态度那不仅仅是当时的君王、首领、祭司，甚至百姓所以耶利米的信息是向着所有的人从上级君王下到百姓，那也因着这样子呢，所有的人对他一个敌对的反应。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情况那我想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如果有一两个人跟我们刻意作对我们这个生活就活得不是特别的舒服那想想看当时耶利米他所碰到的环境是所有的人都对他敌对，所以在耶利米的里面呢，耶利米他能够为主站住的确是靠着主的恩典。那我想在我们现今的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要持守走生命的路，我们要持守能够不偏离主的道，我们不仅仅里面要有看见灵里面要活泼，能够看见主所要我们所看见的，并且呢，我们也要能够得着主的恩典，使得我们能够就着我们所认识的，我们能够在主的跟前能够持守并且能够站立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两个祷告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讲到说呢，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认识或知道我们的主因着认识跟知道，我们里面就能够有分辨。可是呢，保罗在第三章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祷告他说是求我们的父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让我们里面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心里的力量呢，或者可以翻译成我们这里面的人让我们这个人能够靠着借着主的灵呢，能够刚强站立。所以在主的跟前持守站立，需要里面有看见另外呢，也需要靠主的神的圣灵的扶持，加添恩典和力量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跟随主往前。当我们看见在前面这两篇从第二章到第六章里面看见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偏离的，他们偏离了活水的泉源，他们偏离了主的道路那 我们也从这一段的讲论里面呢，我们也看见这个犹太人呢、他们里面偏离他里面的原因，或者是他们当时的心态哈。我们从第四章第22节里面，我们看见他们实际上神的百姓呢不认识神。四章二十二节，神借耶利米这么说哈，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所以神的百姓变得不认识神啊。那另外呢，不仅如此呢，神的百姓呢也不晓得神的作为跟神的法则，在第五章里面这么说，特别是五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这个这么说哈，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哪知这些人齐心将恶折断，睁开绳索。所以神的百姓变得不仅仅是神的百姓不认识神的作为跟法则，并且在当时在他们当中当作带领的这个领袖们也不认识神的作为跟法则。这个作为呢，实际上在英文里面的翻译看得比较清楚，就是讲的是神的 way， 神的道路啊。那个法则呢，是特别是讲到神的审判或 judgment， 对事情的看法跟反应哈。那所以看见呢，神的百姓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也不认识神的作为、神的道路跟神的法则。那而且呢，神的百姓呢，他的心在神的跟前也不对啊，落在一个不对的光景的里面。在第四章三到四节，还有第六章的第八节里面啊，都这边讲到说，特别第四章三到四节，讲到说呢，神的百姓的心呢、如同荒地啊，如同荆棘啊，所以那个这个神界的先知对耶路撒冷人说呢，你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里。在第四节里面就讲了说要把心中的污秽除去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神的百姓在神的跟前呢，他们心就好像荒地一般，就好像荆棘一样。那而且到第六节的时候，第六章的时候呢，神在那边呼召要神的百姓要受教。好，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百姓在神的他的心在神的跟前呢，是处在一个不对的光景的当中啊，以至于他们偏离了神啊。那在第五章里面呢，也讲到神的百姓呢，不敬畏神啊。这个连这件事情呢，实际上连神呢都很非常的讶异啊。那个在第五章第二十二节，那第五章第二十二节，神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以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砰轰却不能过去啊。并且呢，在24节里面讲说呢，内心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神百姓的光景呢，失去了对神的敬畏啊，他们因此呢，就在神的跟前呢，可能就是因此就偏行己路哈。那而且神的百姓呢，在神的跟前呢，他们自以为有智慧啊，他们在第八章里面讲的说呢，他们弃掉神的话，耶和华的话，却自以为有智慧，他们自以为是。并且骄傲，在八章的第八节第九节啊，特别在第九节里面讲说，第八节里面讲说，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呢？在第九节最后讲的说，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好，那并且呢，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呢，有假先知说假预言啊。那我们在后来看见，很多时候假先知呢所讲的是报的是假的平安，说平安平安，实际上却没有真实的平安。那 所以我想在这个点上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在神的跟前呢，应当有该有的态度啊。我们应当竭力追求认识我们的主，能够来认识到他的道路，并且呢，我们在我们主的跟前呢，我们的心应当有一个对的光景啊，如同好土一般，我们能够在主的跟前能够受教。虽然我们有时候软弱，有时候会跌倒，甚至有时候会有错误，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呢，使得主能够教导我们，能够使我们能够回转啊。那并且呢，我们应当在主的跟前有一个敬畏主的心啊，不做得罪主的事情。我们也不靠自己的智慧，我们愿意受神话语开启的亮光，成我们的引导，成我们的智慧。并且呢，能够顺着恩高的教训呢，能分辨何为主的，什么是出于仇敌的哈。那我们从这一段的讲论，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光景啊。可是就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神仍然向他的百姓呢发出那一个呼召，要他的百姓能够得以归回。在第三章里面和第四章里面，三章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四章第二节，我们都看见先知在这个点上面发声，向神的百姓，发出那一个要神百姓归回的呼召哈。那可是因着神的百姓的偏离啊，神的百姓不愿意回转，神也这边预言到将来要从远方来的审判。啊，那这是我们从第二章到第六章里面所看见的一些的情况和对我们的提醒啊。当我们来到第七章的时候呢，第七章到第十章，这是特别是讲到是在圣殿门口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啊，在这一段的讲论的里面呢，特别是关乎到敬拜啊，那在第七章第十章呢，这边是讲到神的殿哈。那在当时呢，犹大他们的百姓呢有一个错误的领会他们认为呢，如果殿在那里，有外面的殿呢，神就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那而且呢，他们觉得说，如果有在圣殿呢有敬拜的仪式呢，他们自己呢，他们就得着自由，可以做自己要做的事情，甚至是神眼中看为可憎的事物哈。在第七章第十节啊，这边讲的说呢，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这样你们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神的百姓外面有这一个敬拜的形式，可是生活中呢却充满了不公义，充满了许多不公平的事情啊，甚至还有偶像的敬拜。那所以我们看见的确是只有好像仿佛是有那个金钱的外貌，却没有金钱的实际啊。那这个虽然说呢有外面的形式跟做法呢，可是对这个生命的改变呢却毫无果效啊。实际上我想对我们现在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对吧，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我们所信的呢，那如果我们只抓住一些外面的规条，外面的形式，我们每周来聚聚会，可是呢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呢却没有不愿意接受神的话语或者圣引导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的话呢，我们也可能会落到同样的情况的里面啊。那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七章到第十章呢，这边是特别是讲到敬拜里面讲到神的殿。那在第十章到第十二章这边是另外一篇的信息这边是特别是讲到以色列人呢，他们是被约的百姓啊。那这边讲到里面特别是讲到神的律法，神的约。那 这边讲到神的律法呢，就是神与他百姓所立的约哈。可是神的百姓却背弃了神的约。那这边所指的约呢，那应该是指的在摩西在摩押平原跟神百姓所立的约，是在生命记第29章到30章这边所记载的哈。那因着在那边所记载的约呢，里面提到说神的百姓如果能够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遵行神的诫命呢，神的百姓在神的跟前要蒙福。可是很可惜的，那神的百姓呢偏离了神的话语，以至于他们落在咒诅的里面啊。那这边特别是讲到神的百姓在神的跟前呢成为一个被约的百姓。那最后当我们来到第13章的时候，这边是我们就来到约西亚他作王的末年这个期间哈。这边特别是有一个表号啊，这是这个麻布袋子束腰的表号啊。那这边是当这边是讲到神要耶利米拿一个麻布腰带呢去给他埋起来哈。那放他要去把藏在一个那个磐石的穴中啊，然后之后呢，后来之后过了多日呢，再把那个腰带取出来，发现那个腰带已经变坏了啊，没有可用的。那神自己在一边做了解释这个腰带的意义啊，那个腰带的意义呢，原本是像能够贴着人的腰啊，是非常非常亲密的，跟这个人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他神用这个腰带呢来说明以色列百姓跟他当有亲密的关系啊，不仅仅是这样子亲密呢，也说明这个腰带呢要使得神的百姓呢是要使神能够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哈。可是很可惜的，在神的百姓在这个点上面呢完全失去了神的对他们有的那个荣耀的目的啊，他们完全的败坏，如同那一个败坏的麻布腰带一般啊，使得神在他们身上的目的呢完全的失去哈。那我们可以看见这样子是特别是讲到在约西亚王年间，从第二章到第13章里面，神借着先知所讲的信息，并且借他生活所传递神的心意啊，这个作为表号。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另外一个段落，是在约雅敬年间啊，在这一段的是14章到17章。这个也许在经文里面呢没有那么明确的说明这个是这段信息所传讲的年间啊，不过呢有些读经的弟兄们呢参照历代志第36章10节到10第5节到第10节啊，觉得这应该是这样子的在这段时间里面所发生的啊，是在约雅敬作王年间啊。那这边的信息呢特别是讲到有两个信息一个是讲到干旱之灾的信息另外一个呢是在城门先知所传递的信息，还有呢先知呢他终身不娶的一个表作为的一个表号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旱灾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灾害啊，那在这个所发生的这个灾害呢是对犹大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要盼望犹大他们能够回转，可是很可惜的，犹大他们仍然是应着景象啊。那在第六章到第17章第八节呢，这边是讲到先知他终身不娶的一个表号。那这边所借着这件事情呢，神所要传递的信息乃是犹大他很快就要遭遇到非常严厉的审判啊。那所以呢在即将来的审判呢先知神对先知这么说，你在这地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啊。那可是我们感谢主啊，那在这个审判的里面呢 神仍然为着他的百姓呢开一条蒙福的路啊，就是来倚靠他。在耶利米17章第7节到第8节这边神的话这么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水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虽然说在大的环境里面呢不仅是在他们现有看见的这个环境的确是干旱，甚至在当时的属灵环境里面也是干旱无水啊，了无生命，可是能够倚靠耶和华呢就能够得着生命的供应，并且过一个丰盛能够结果子的生活啊。在当时要面临的审判的里面呢，神仍然为他的百姓能够指出那一条能够在神跟前得生命能够蒙保守的路。那在第17章19节到27节呢，这边是讲到在是先知在城门口所传递的信息，特别是关乎到安息日啊。那我们知道安息日啊一直是犹太人神百姓的一个难处啊。神是要他的百姓能够来信靠他享受他的供应能够安息在他的里面。可是神的百姓呢一直信不来这也的确是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是没有安息的。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信靠摆在主的身上，所以我们肩上的担子呢就是放不下来啊。那因此呢神借着先知对他的百姓说，如果他们仍然是在安息日挑担子进城门的话呢，耶路撒冷就要因此受遭叫遭害啊，遭祸害啊。那这是对神百姓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提醒。可是很可惜的，我们一路看来呢，这个先知不断的对神百姓做提醒的工作，传递这一个神即将来审判的一个信息。可是神的百姓呢，光景没有回转，反而每况愈下啊。当我们再来到第18章的时候呢，一直到38章，这是在西底家年间神借着先知所传讲的信息的他这个执事的一个年间啊。这边的信息呢是讲到即将来的审判，神的百姓已经到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光景当中。所以呢这信息是讲到神即将来的审判。可是呢在即将来的审判的里面呢，感谢主仍然带着要有恢复的，带着有恢复的应许啊。好，那我们看从第18章的第19章啊，19章13节这边是一个窑匠是一个窑匠制陶器还有这个击碎瓦瓶的一个表象表号啊。那在这边呢第18章里面呢神要先知耶利米到窑匠的家里看窑匠呢在那边转轮做器皿。那之后呢神又要耶利米呢向窑匠买了做好的瓦器那又带着百姓中的长老跟祭司中的长老呢，他们一同到新嫩子谷在那边把那个瓦器摔碎啊。那在这边其中我们看见神借的这个表号呢说明他的主宰的权柄啊，神是那个窑匠他的百姓是他手中的泥土。那神给他百姓回转的机会，可是神的百姓呢的景象是一直是硬着的，所以使得神的审判呢要临到耶路撒冷啊，就好像窑匠的那个他所制作的瓦瓶呢要被打碎一般啊。这其中显明出神的主宰的权柄在制作里面，也在审判的当中。那当我们来到第21章啊的21章到23章这边呢是对关乎到君王的一个信息啊。那这个是发生的时间呢是在西底家刚登基了 那加勒底的军队呢，他就开始来逼近了耶路撒冷城。那因此呢，西底家呢就差人去见耶利米，要耶利米求告耶华神使巴比伦王离开耶路撒冷。那可是耶利米在这边讲到说，讲到神的传递神的预言呢，是讲到是巴比伦必要攻陷犹大。那不过在这同时呢，耶利米也警戒西底家要施行公平和公义啊，并且呢也特别提到说对这个不义之王的审判啊，从在22章里面特别是提到了在西底家前面的三个王哈，讲到约哈斯，讲到了约雅敬，也提到了约雅金啊。那不过呢在同时呢，在23章里面呢也提到预言到将来要来的那一个公义的王啊，所指的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哈。那这边讲在23章第5节到跟第六节也许我这边念一下。耶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我们看见呢，这边所遥指的乃是基督，是那个公义的苗裔，将来基督必要掌王权，行事在地上呢能够施行公平跟公义啊。那这一个预言的那个应验呢，是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完全的能够得以应验成为实际。不过呢，如今我想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经历到这个实际啊。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应当是主掌王权啊。当我们主掌王权的时候呢，我们的在神的百姓当中呢就要施行公义跟公平。我们知道公义呢乃是向着神的行神眼中看为对的。那公平呢是对着人的没有偏心能够公平的彼此相待相对。那就是在这个呢是讲到刚才这两章的里面呢，21章到23章这里面所讲到的呢是这一个关乎到这个对君王的这个信息。好，那当我们来到第24章的时候，这边有一个表号，这是讲到无花果的表号，这边神让耶利米看见两筐的无花果一筐是好的一筐是极坏的。那个这边呢，神借着这无花果呢所表明的呢，乃是那一筐好的无花果呢是那一般愿意顺从神旨意他们能够得生的人。那这般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是愿意归降加勒底人的人这个在当时对神的百姓来中间而言呢，是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一个信息那什么是那一筐极坏的无花果呢？是那一般呢，是特别是讲到那个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还有剩下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且呢就是那一般不愿意归顺并且呢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说呢，这好像是那极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当神盼望他的百姓能够归降加勒底人的时候呢，是主是要他们在被掳之地经历到主的看顾保守，并且呢好使得他们将来呢能够再回到从被掳之地归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在这边重新在神的跟前做建造的工作这是神当时对他们的旨意不过呢这边所传递的时候呢就要看神的百姓对这个神的旨意是否愿意顺服顺服的呢就是好的无花果。那 不愿意顺服神的呢，就成为就在那一筐那个极坏的无花果当中哈。好，那当我们来到第25章哈，一直到第26章，这一段呢，好像又回到了个约雅敬啊，回那个先知呢，回顾到约雅敬年间所讲的预言所发生的事情啊，这边所讲25章里面讲说。特别提到说贝鲁70年的预言，那在并且呢也讲到这个贝鲁70年呢是讲到说呢神的百姓呢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那当25章在这边在25章也提到呢神愤怒的杯讲到这个预言神的审判呢，不仅仅是临到犹大，并且呢，将来外邦列国也要受到他的审判。这边所看到的神不仅仅是他百姓犹大的神，他也是全地的主。那当我们来到第26章的时候呢，这也是在约雅敬年间。那，这个，在约雅敬年间，这个先知所传递的信息呢仍然是盼望神的百姓能够回转他说你们的如果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不过很可惜的从君王一直到百姓，好像他们仍然是背对着主不愿意在神的跟前呢，不愿意受教那当我们来到那我们到27章的时候呢，就这边又看到了一个表号这是乃是神所跟恶的一个表号。那这边呢神是要这个先知啊做神所跟恶，然后把套在自己的景象上面借着这样子呢来说明他们就这样来说明呢要把他们要警告那个西底家和列国呢要把他们的景象降服在巴比伦的恶下服侍巴比伦王还有他的百姓这样子的话呢他们就能够得以存活就是神借着这一个表号所要传递的信息。那在29章在29章里面呢在这边先知也写信给贝鲁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要他们能够在那边安居不需要急躁一直等到要等到70年之后期满之后呢他们能够得以归回故土。那在30到31章呢这边所论到的乃是向着以色列人的预言，这边提到说神在以色列遭灾遭难的时候呢之后呢要成为他们的拯救，并且呢神的百姓以色列国呢最终要复兴这边特别是31章第3节讲到说呢这乃是神他不舍弃的爱，他永远的爱他在慈爱中呢吸引他的百姓能够来归回他。在这一段的讲论里面也特别提到这个新约的应许在31章27节到40节这边特别讲到这个新约里面的几个特性，讲到这个新约乃是在里面的，神的律法呢是放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并且呢在新约里面呢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呢都能够自己的有第一手的经历能够来认识神而且呢我们的罪不仅被赦免，而且呢神完全不再纪念好，那当我们来到32章的时候呢特别是讲到这个先知买田地的这一个表号那借着这个表号呢来说明呢这个将来啊在这个在将来时候呢神他们必定要归回 啊，那像那个神的百姓呢，必定要重归故土。那在这个时候呢，耶利米已经是在护卫兵，被在收押在护卫兵院里面哈。那他这边也特别提到了，是对着西底家所提的所讲的信息，讲的说他不能脱离，不能逃离加勒底人的手啊，他最终是会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可是当来到第33章的时候呢，他在护卫兵院第二次的信息呢，特别预言到将来的国度，再次提到呢，基督是大卫公义的苗裔，他将要做王。那我们来到34章的时候，这个是特别是对着西底家的信息，仍然提到说他将来最终的结局。35章呢，是特别提到一个叫做利甲族的这一班人哈，他们就着因着有一点点向着他们祖先所吩咐一点顺服的心，使他们就能够在神就使他们能够蒙福这边特别神在这边特别强调顺服，向着神顺服的重要性。那当我们来到36章的时候，我想这边就记载的耶利米他预言的书卷，他如何的写下来，如何被约雅敬被烧掉，然后他又重写。那37章到38章这边讲到，特别讲到这个耶利米他被囚禁的一些的记载。那当我们来到第39章的时候呢，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城就如同先知的预言一般在那个时候呢，就记载他神对犹大的审判完全的显明哈，耶路撒冷城被攻破沦陷。那从40章到43章啊，第七节这边所讲的乃是被掳之后，犹大那个耶路撒冷城被攻陷之后先知留在犹大他继续有的那个执事，继续有的服侍啊。那当我们来到第43章第8节到第51章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先知已经被当时留在犹大地的那些渔民呢被他们强带到下到埃及所以先知继续在埃及那边传讲信息他讲的对犹太人的信息，也传讲对列邦人的信息其中有讲到埃及腓力士、摩押、亚门、以东、大马色等等的地方，最后呢在50章跟51章呢讲到了巴比伦那最后当我们来到第52章的时候，这好像是一个最后一个总结啊。那我们看见这卷书呢，是从神借着先知向着神的百姓发出回归的呼召，发出审判的预言，那一直等到52章的时候呢，是以看见神所预言的审判完全应验显明，作为一个终结啊。好，那就第52章好像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我想对这卷书呢，我就很简略的和弟兄姊妹稍微一点交通底下还有点时间，我们要请那个孙弟兄对吧，最后总结的交通。Yeah.
这个弟兄还是要我交通一点啊。这个弟兄姊妹可以听见林欢弟兄把整卷书啊给我们做了一个纲要式的哈这么介绍。因为耶利米书、先知书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我们用很短的时间要能把它理得清楚非常不容易。
要把它选紧的。
弟兄姊妹们啊，我是希望呢借着这个读经的机会，弟兄姊妹能够 把这卷书啊能够直从头到尾把它看一看啊，这样的话呢，那么你可能就会被整经过我们弟兄们这样讲，你再看的话呢，可能你的印象就会比较深刻一点啊。的确，那么要用简单的话把这个耶利米书啊，那么很清楚的把它介绍出来，相当不容易啊，相当不容易。不过呢，感谢主啊，我想虽然我们不能够把其中的细节每一个点都把它讲得清楚，但是至少我们在大体上面来讲可以明白一些事情。那么我现在呢，跟弟兄姊妹啊，在从先知本身的这个经历里面呢，那么和弟兄姊妹简单的有一些的交通。我们晓得我们的神他在地上的工作啊，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来，神的百姓在地上都会出现不同的困难，不同的难处，不同时代对于神百姓所产生的影响啊，让好像让神的旨意呢在神的百姓身上呢，那么都受到了一些负面的很多的影响。但是主就神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在每个世代中都兴起人来啊，兴起一些人，他们做挽回的工作，做恢复的工作，那么对神的百姓那么有重要的提醒。那么耶利米呢，就是在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快要就是犹大国快要被掳之前啊，那么所兴起来的一个先知。那么他不仅在最后那段时间看见犹大国的这个光景的这个败坏和堕落啊，那么他也亲眼看见犹大国整个被掳啊，所以他是犹大王国的一个见证人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这种的情况里面被神兴起来侍奉神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呢耶利米呢整天流泪啊，所以被称作是流泪的一个先知。但是感谢主啊，虽然在那么一个荒凉败落的年间呢，那我们看见呢神得着这么一个器皿啊，仍旧把神的心意向神的百姓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啊一个表白。那我想呢，这里哈，从耶利米身上我们能看见先知的经历有几个重点啊。那么第一个呢，我们看见他有启示啊，是神开启他，让他能够听见能看见啊。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呢，我们看见他的经历里面啊，那么他有听见有看见啊，那么就是他是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人，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们，到一个时代荒凉的时候呢，神总要得着一般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必须有启示。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中也是一样，必须有人里面得着启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神要得着一些人能够把他的旨意能够向神的百姓那么启示出来，所以这些器皿他们的灵必须是活的，那么神才能对他们说话。所以我们从耶利米书里面可以看见，耶利米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啊，他有非常这个清楚的一个意念啊，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怎样，所以他可以用神的旨意那么来提醒神的百姓，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启示的意思啊，那么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有意象的人啊，所以在一个时代中要明白神的意象也是很重要，因为神带领历世历代他的百姓往前，不管在哪个时代，神用意象引导他自己的百姓啊，那么就是神的旨意控制神百姓的这个情形，那么 必须有人明白。所以先知耶利米是那个时代中间有意向明白神旨意的一个人啊。那么呢，第二件事情在耶利米身上所表现出来，就是因着神给他的启示，所以他就有个使命，他要忠心的传递神的话语，那么忠心的向神的百姓来说明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就可以看见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的预言呢，那么重要的信息啊，就借着耶利米把它传出来了啊。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70年，这是耶利米讲的啊，是神在被掳的时期告诉了耶利米是70年啊。那当时的其他的先知们不相信，对不对？他们说没有，两年就回来了。不，耶利米说是70年啊，70年。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70年满的时候呢，但以理想起了耶利米的话，所以他就开始祷告，所以因此呢，那么有了一个回归的运动啊。那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你看见耶利米的确是有一个属灵的看见的啊。那么神启示他能看见未来所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不仅忠心传递神的话语啊，那么他也能有重要的一些预言。那么比方说在31章，刚才我们弟兄也提到了，他预先讲明了将来新约的情况。弟兄姊妹，这是很特别啊，预先讲明先知的情况，新约的情况。新约是里面的认识啊，是完全得到神的赦免。这就我们新约时代中间呢所有实际的情况，耶利米在那个年间就已经把它预言出来，所以神也让他从旧约一直看到新约去了啊。那么预先讲明这个呢，为什么？为的到了新约时代中间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证实啊，那么神的话就告诉我们说神有的计划都是真实的。那么还有一节圣经很重要的啊，在31章里面讲，那么神对着那些堕落的以色列人呢，神讲说呢，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对以色列人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一直到今天，以色列这个民族啊还在神的手中。弟兄姊妹们，神的爱是永远的爱，神不改变啊。所以今天属天的百姓教会是神所爱的，属地的以色列神也给他们有应许爱他们，用永远的爱他们。所以以色列人能够一直存活到今天，我们知道由于有神的应许，感谢神啊。所以这个呢都是耶利米呢在他侍奉上，他得到神的启示，他能够看见这些情形。那么第三个点啊，在耶利米身上所出现的就是苦难。那我们看见耶利米是一个受苦的先知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个世界中的苦难呢，有几个方向，几个方面来的。第一个苦难，我们是从仇敌来的，仇敌总是叫人受苦的啊。那么还有世界叫人受苦，今天我们处这个世界，这个苦难的世界啊，叫人受苦啊。还有呢，我们败坏的天性肉体也叫我们受苦啊。这个是苦难的，那么好像我们比较能明白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苦难，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受到警惕，什么？就是百姓的失败，百姓的堕落和偏离也造成苦难。我们晓得这不仅在旧约，在新约时代中也是一样。所以什么时候当神的百姓们那么有了许多偏离的现象，有许多败坏的现象出现的时候，就造成苦难，造成侍奉上的苦难。这个苦难是来得更厉害的， 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呢，被他的同胞，被他自己所有的祭司们的这些人的苦害呢，那些假先知的苦害呢，比外邦人来得更厉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晓得在教会的侍奉上也是一样，许多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照着自己情形，我们愿意怎样做的，你会制造苦难，叫侍奉上面的侍奉的人遇见难处。所以这个百姓所给带来的这个灾祸呢，是比这个外邦更厉害。你看外邦人他们那些人对耶利米还好一点，他自己的同胞加给他的苦还是最多。所以今天呢，一个不正常的教会在地上呢，也会给侍奉主的人带来这种苦难的。那么呢，不过呢，我们看见哈，在耶利米书里面啊，耶利米还有一个特长，就是他的祷告啊。耶利米书记载的18次，这是他们读经的人把它算出来，18次的祷告。所以耶利米是一个完全依靠神的人。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简单的，什么叫做祷告？祷告就是意思什么？不光是我们在神面前把事情仰望给神，祷告宣告一件事情，我不能，神能，这就是祷告。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很能，你就不祷告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很有把握，自己很有自信，所以不祷告。祷告就是我们向神宣告说，主啊，我不能。啊，只有你能。所以耶利米处在那么一个可怕的时代，内外交加的苦难在他身上，所以呢，出城的先知丰富的祷告生活，强而有力的祷告生活。所以耶利米祷告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哈，在先知的经历中间啊，前面的三件主要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启示、使命和苦难，这是历世历代所有侍奉主的人遭遇相同的。你看见保罗到了新约时代中，使徒们也是这样，对不对？特别保罗的经历，我们看见他有启示，他有使命的托付，那么他也是一个受苦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上是背叛的，不仅整个世界背叛神，连神的百姓软弱时候也背叛神，就因此造成了一个大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成为今天忠心侍奉主的人必有的一个经历。保罗甚至到最后的时候，当他被在罗马帝国要受最后审判的时候，你看见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说，全亚细亚人都离弃我。哇，弟兄姊妹们，保罗所有的苦难还不仅是犹太教加给他的，还有很多假弟兄，还有他自己的这些不明白神心意的这些人加给他的苦难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侍奉主是有艰难的啊，但是呢，耶利米是一个忠心跟随主的人，保罗也是忠心侍奉主的人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处在这个时代中间，我们需要有所谓的看见，我们需要忠心传递主的话语，也不畏惧任何的苦难，这是必有。那么因此呢，所以求主呢，使我们呢能够更多学会依靠主。所以现在教会的祷告非常的重要啊，仰望主自己的丰盛的恩典和怜悯啊。所以在犹大人犹太国最后被掳的那个年间，神兴起了这么一个忠心的侍奉主的仆人啊，耶利米。所以我们读过整个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在那个时代中侍奉神是多么的不容易。但是虽然不容易，但是呢，他仍就是把自己交在主手中。你们如果读他的那个其中的经文的时候，你发现他因为传递的那些信息他们不愿意听啊， 他们听见了不仅不高兴了，反感了，并且把他下到监牢里，给他弄在水牢里，对不对？你看耶利米说受的苦啊，耶利米呢弄到一个地步，恨自己的生育。你读耶利米说，他说巴不得我没生出来呀，没有生出来就好了，你何必受这个苦呢，对不对？但是他也告诉我，他说如果我不讲，闭言不讲的话呢，就好像有火在我的骨头中烧一样。看看弟兄姊妹们，但是感谢主啊，虽然先知在经历这些痛苦的时候，他也有一种的好像自怜自爱的一个情况，但是无论怎样，他人就是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啊，所以他留下了耶利米书这么宝贵的一卷书啊，这些书中间所包含的很多宝贵的话都能够应用在今天教会的侍奉的里面啊，因着他所做的这个好的榜样，也给我们侍奉主带来很大的激励啊，也不用灰心，我们知道是神在掌管一切，仰望主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好，那么我想我的补充的交通就到这里了啊，呀，请交还给这个林环。
啊，林欢，好，谢谢孙弟兄。那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将耶利米这本书赏给我们，主啊，也的确从我们先知，从你自己的先知啊，耶利米他在你面前的生活跟侍奉，在里面成为何等大的鼓舞跟激励。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所处的是何等样一个危险艰难的时代，主啊，谢谢你把耶利米摆在我们的前面，主啊，让我们也能够更多追求来认识你自己的心意，能够让我们的眼，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真实的被照亮，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语能够忠心，主啊，也让给我们一个受苦的心智，主啊，不论环境如何艰难，主啊，我们仍然靠近恩典能够紧紧的跟随，主啊，也给我们一个祷告的灵，承认主，虽然说我们不能，可是你能，让我们能够懂得来依靠，懂得来相信，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既然在我们当中说了话，主啊，就愿你自己的话不突然返回，主啊，总能够成就在我们的当中啊，让我们在你回来之前，最后这一短短的路程的里面，我们能够忠心的跟随，也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侍奉讨你的喜悦。
主，
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那我们底下有一点点简单的报告。我们还是请弟兄姊妹，如果你时间许可的话，尽量留下来参加小组的交通。那明天星期六东南区呢，仍然有读经聚会。聚会的方式是用混合式的。有些弟兄姊妹会实体如果不能参加实体的呢，也可以在线上聚会。那这个主日我们仍然有波饼聚会，从十点开始，诗歌跟信息聚会十点五十分开始。这个主日呢是由孙弟兄交通孙家荣弟兄翻译，我们请弟兄姊妹继续在祷告中托住我们弟兄们的服事弟兄姊妹鼓励能够参加实体聚会，不过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或有什么症状的话呢，请就留在家里在线上参加也可以。